虽然人人都不是艺术家，但是人人都知道恋爱的美好。然而，失恋和婚姻的破裂带来的破坏也同样显而易见。人对爱的追求是永恒的，无论人的性格取向如何，无论有多少失败的经验，对爱的渴望和追求，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主题。在今天的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婚姻以离异告终。还有大约14%的夫妻虽然勉强维系着婚姻的关系，但是生活并不幸福，而一直非常幸福的夫妻大概只占1/3左右。我手边没有幸福婚姻情况在中国的具体数据，但是从观察大趋势来看，离婚率也在上升，不幸的婚姻更不在少数。现在社会里的婚姻大多数是以爱为基础，为何幸福相守却如此困难？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让我很好奇，科学能否真正帮助人们解释其中的原因呢？而更重要的是，在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帮助人们找到能够带来幸福婚姻的伴侣，《幸福白头偕老的科学》这本书核心主旨就如题目所示，用科学来开出幸福婚姻的秘方。2014年在英文世界出了很多好书，而我之所以会选择这本书作为年度书评，是因为我认为在所有影响人类幸福指数的因素中，找到合适的伴侣对一生的幸福最为重要，而不幸的婚姻几乎可以抵消所有其他的成功。然而又恰恰在婚姻的问题上，尽管所有文化都积累了足够多的古老智慧，但是现代人常常还处于迷茫的状态，真正掌握了幸福婚姻秘诀和智慧的人很少。我们之间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都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危机，亦或是有过失败的婚姻。人们渴望拥有经营婚姻的智慧，却一直没有真正找到科学可靠的方法。最近几十年，关于生理学、心理学、生物进化学的发展，为人们理解了这个问题提供了很多角度和工具。本书正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用科学的方法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现代婚姻不幸福，并且给出了如何能够找到让婚姻幸福的伴侣的方法的书籍。这本书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人类进化史和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大多数婚姻并不幸福，第二部分着重研究什么样的伴侣最有可能产生稳定的幸福婚姻。现在看来，按照统计学规律，人在挑选伴侣时，最终大概只能参考3个条件，最后做出决定。而如何能够选出3个对幸福稳定婚姻最有预见性的条件，就是本书最核心的部分。书中最后一部分还为作为普罗大众的读者们提供了一套如何实现幸福婚姻的具体可操作方法。书的第一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幸福的婚姻很少，而不幸的婚姻会居多。纵观人类历史，家庭作为组织形式至少已经存在了5000年。传统家庭的核心目标就是传宗接代，人们需要亲眼看到第三代的诞生，才会感觉到传宗接代的完成，这就需要人至少活40岁左右。而直到现在社会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的平均基本寿命不到40岁，所以在工业革命之前，人能否亲身感受到传宗接代完成的可能性基本是在临界值左右，这样的婚姻基础反倒非常牢固。而到了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平均寿命大幅度提高，从小于40岁到77岁左右，几乎增长了1倍，传统婚姻的基础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人们都可以活到能够抱孙子的年龄，婴儿的成活率也从90%也到了99%以上。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以欧洲出现的浪漫主义时代为界，在发达国家里，婚姻的目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以浪漫的爱为基础的婚姻成为现代婚姻的最主要的目的，而不再是传宗接代。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就产生了。既然现在的婚姻都是以爱为基础，在结婚之前，大部分的情侣是在相爱的情况下，抱着白头偕老的愿望结婚，而最后的结果却事与愿违。为什么以爱为基础的现代婚姻反而不能够提供更持久的幸福了呢？ 临床研究表明，人们相互喜爱的程度在结婚后以每年3%的比例递减，夫妻之间性的吸引力每年以8%的速度递减，而这种递减经年累进，故而有所谓的7年之痒。到了7年的时候，夫妻间相互喜爱的程度和性吸引力都下降了1/2左右。有些婚姻还能存活下来，而有些婚姻在没有了基本的喜爱和性的吸引之后，基础就变得非常不牢固。这些数据是临床研究结果出的结果。而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就需要追溯人们在选择婚姻伴侣的时候通常参考的条件。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尽管男男女女都可以对未来的伴侣有无数的想象，但实际上在选择时一般不会超过3个条件。通常大家看的比较看重的3个条件是相貌、能力以及性格。而在每一个大项下面又包含了无数各种各样的小条件，但是实际上在这些无数的条件中，人们只能选择大约这3个条件。这就是因为任何一个条件在人群中的分布都是0%到100%。假如你对伴侣的3个条件的期待都是中等水平，也就是符合人群中的50%的分布，那么50%×50%×50%，最后100个人里面只有13个人满足你的条件。如果希望在前30%，那么最后100个人中只有3个人符合你的条件。如果前20%，100个人中就只有1个人符合条件。如果是10%，那就是千里挑一，5%就是万里挑一，以此类推。统计学的规律表明，最终我们真的选择一个伴侣，实际上能够参考的条件不超过3个方面，所以选择哪3个条件就变得非常重要。但人们通常会选择什么样的条件呢？一般来说，人陷入恋爱的时候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无论是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潜意识来看，绝大多数人在和另一个人互相产生感觉的时候，通常看重的是相貌和财富，至少这两个条件和这两方面相关。中国人所讲的郎才女貌，财和财富的财实际上是可以替换的。才华就是资源和能力，而相貌不仅是对女性的要求，对男性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人开始对另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通常是因为相貌和财富，而这实际上也是因为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首先来理解人们一般说的相貌是指什么。通常我们来说，美主要有3个层面，特别是性吸引的美。第一个是对称的，脸部的左边和右边非常对称。第二就是脸上主要器官的大小适中，五官端正。第三就是脸上身上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比如说男人有强壮的下巴，女性有性感的嘴唇等等。人们以这样的特征为美，和人类进化过程相关。脸部的对称通常说明至少人没有大的疾病，五官大小适中且平均，且没有基因上的遗传病，并且免疫功能强大。尤其是脸部特征的表明，常常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释放出大量的荷尔蒙而产生。而今天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青春期产生大量的荷尔蒙实际上是对人类免疫系统有很大的伤害。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存活下来，就证明这个人的免疫系统比常人要强大。所以特殊的在青春期因为荷尔蒙大量释放而形成的特征，通常会成为美的特征。比如男生宽肩的肩膀，宽阔的肩膀，倒三角，女性突出的胸部，腰臀比的0.7。总结起来大概就是，外表释放的信号是强大的生存能力。占有资源的多少就显而易见了。在平均寿命40岁，整个生育环境很差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能活到传宗接代，见证孙子辈出生的年龄，当然希望所找到的伴侣也是拥有能够传宗接代的资源。因此所谓的美就是身体上能够传宗接代的特征，而财和财富的财就是获得能够保障存活和传宗接代的资源。不仅如此，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把有用这个特征上升到道德高度的倾向，所以美的我们也会认为是好的，财和财也是通用的。 如此看来，我们所谓的爱的感觉，很大意义上不是理性判断的结果，而是人生生理和心理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反射条件。而这种反射条件和医生在膝盖上轻轻敲一下小腿的反应也没有太大的差异。男女之间动不动就心动，其实在很大意义上也是身体和心理条件反应的基本表现。在工业社会以前，这种条件反射是能够传宗接代的，生存和生育的可靠保障。但是现代社会是否还能如此呢？显然相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因为现在人的平均寿命都是77岁，婴儿成活率也在99%以上，所以相貌什么样对于是否能够传宗接代没有任何影响。而财富对婚姻是否有影响呢？科学研究表明，在贫困线以下，财富确实会影响婚姻幸福；在贫困线以上，财富增加确实也会增加婚姻的幸福指数。可是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停止了。在美国，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线在2012年是23,000美元，而临床研究发现，一个四口之家在收入到了75,000美元以后，新增加的财富对婚姻幸福和个人幸福感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也就是说，对于绝大部分家庭来说，财富到了一定程度，达到小康以后，对婚姻不再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因为我们身体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心理也受制于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条件反射的影响，所以尽管现代人标榜以浪漫的爱作为基础，当我们被爱的感觉带入婚姻的时候，还是常常会发现其实决定和古人没有什么区别。绝大多数人还是首先以相貌和财富在人群中找到让自己心动的人，然后在这一小部分人中再进一步的发展，一旦心动之后开始交往，在还没有来得及理性思考，仍处于迷恋阶段的时候，已经投入了过多的感情，陷入了恋爱的感觉，进而决定结婚。由此看来，在人们能够选择的三个条件中，绝大多数人至少浪费了其中两个条件，相貌和财富，没有用他们去选择那些可以让婚姻幸福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奇怪，幸福的婚姻这么少，我们倒应该庆幸，至少有1/3的人在这三个条件中两个都浪费的情况下，也能产生相对比较幸福的婚姻。可是既然相貌和财富都不是幸福婚姻的必要条件，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能够科学地使用三个条件寻找能够带来持久幸福婚姻的伴侣呢？在相貌、能力、性格中，临床研究发现，性格中的某些特征更能够对于以后的婚姻是否幸福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性格，在这里指人们特征中那些不太容易变动的。人的性格在成年之后是非常稳定的，很多取向也几乎不变，比如个性、与人交往的模式、处理困难矛盾的态度等等。在这其中，某些方面对于今后的婚姻生活幸福程度影响最大。而在这里，作者对于婚姻的临床研究指出了三个关联最大的方面。一个是指人的个性特征，一个是人与他人建立情感依恋的类型，还有一个是恋人之间交往过程中的主要行为模式，交往时候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首先来看个性特征。个性一大部分源于遗传，还有一部分源于儿童青少年时期成长的环境、后天的经历。一旦成年之后，这些特征都不太容易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书中作者采用了一般比较流行的五大人格法划分基本特征，就是开放型、外向型、内向型、尽责型和宜人型，还有就是神经质程度。神经质程度比如像紧张、激动、多愁善感、情绪激动这些等等。五大特征之下又细分了大概35种人格类型，但是这些人格特征中，临床研究表明神经质的程度婚姻幸福程度关联最大。神经质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恋人之间的关系的稳定度。神经质反映人的情感上的波动的程度， 所有的人都会产生神经质，只是程度有所不同。研究表明，神经质高的伴侣更容易出现离异，而且常常和不幸的婚姻有直接的关联。还有一种人格是所谓的猎奇型人格，开放性高但责任心弱，这样的人更容易猎奇，被新鲜的事所吸引，自控能力比较差，对烟酒啊还有 drug 容易上瘾，也容易在婚恋中出现出轨的行为，因为常常在婚恋中感到无聊不耐烦。那什么样的性格对婚姻的幸福最有帮助呢？临床研究表明，对长期稳定的婚姻最可靠的预测指数是恋人之间的积极反应的程度，这又直接源于性格中的宜人性，也就是说在性格的特征中不太猎奇，比较随和，神经质程度不太高的人，这样的人容易拥有比较稳定的婚姻。第二个方面就是人与他人链接感情纽带的方式，依恋方式。人是很特殊的动物，因为头脑特别大，所以要在完全成熟之前提前生育，否则就无法离开母亲的身体。这样一来，刚出生的婴儿完全没有自理能力，需要在一个高强度的照顾下，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成长成熟，自己生存。没有选择能力的婴儿只能对照顾他的人有被动的回应，因此这时候照顾者的照料方式以及婴儿的连接感情纽带的方式会对人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婴儿时期形成的依恋型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安全依恋型，婴儿和他的照顾者之间形成了非常安全的照顾模式，而另一种是躲避型的联系，因为照顾者常常忽略婴儿，不能依靠，所以婴儿被迫形成非常独立的依恋类型，并形成自我保护，选择尽量躲避和他人建立非常紧密的联系。成年之后，以这种躲避型的风格也会成为他和他人建立感情连接的方式。第三种方式就是焦虑型，这同样是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婴儿对照顾者感到焦虑，所以和照顾者的关系忽远忽近，成年之后和其他人的感情联系也是如此，伴随着有很高的神经质。在这三种感情纽带的连接方式的人群中，安全型的人更容易在成年之后建立稳定的关系，关系中的戏剧性也比较少，具有安全连接的方式就更容易和伴侣产生感情交流，较少产生误解，也较少产生争斗，更容易进入深入的交流，婚姻当然也就更加稳定。有意思的是，人一般都会选择和自己风格相同的人作为伴侣，比如说焦虑型会和焦虑型在一起，躲避型会和躲避型在一起，这可能是因为互相比较容易理解对方。婴儿最初和母亲或者是照顾者建立感情纽带的时候，心智还发育不成熟，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能力检验自己的依赖型模式是否合理，因此在依恋模式是基于成年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基于生存的需求做出的被动反应，而常常到了成年之后也很难自愿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检测。所以这种行为的方式就像条件反射一样，作为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保存了下来，继而影响到和恋人的相处方式。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临床还显示人群中大概有11%的人在成年之后是可以摆脱儿时的风格的，比如从儿时的非安全型转变为成人的安全型。我们讨论了个性特征、感情的连接方式，但其实最直接的去预测伴侣之后的行为方式是恋人之间在当下交往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因为人都不是完美的人嘛，所以我们要做出完全正确的判断其实并不容易。但要区分哪些是无伤大雅的小节，哪些是真正影响长期婚姻稳定的更严肃的大局的问题。另外，恋人之间的恋爱关系通常也处于互相迷恋的阶段，所以就更难做出判断，尤其是理性的判断。当然，我们可以尽量做到比较客观的判断。另外，请亲人或者朋友作为旁观者观察，也不是一个选择观察的好办法。一般来说，两个人的感情中经历的事情总是有正有负。假设有一本感情的账本，那么恋人之间做一件好事就得一分，做一件坏事就扣一分。临床研究表明，良好的感情需要维持在5:1的正向感情的比例， 之所以需要这么高的正向比例，当然也和两个人的期待值有关。两个人走在一起，怀有的期待一定是对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如果感情的正数越来越大，婚姻就会越来越幸福。但是只要维持在5:1的状态，一般婚姻都能够维持下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维持5:1状态的人其实并不多，也并不容易。因为关系建立之初，喜爱是以3%来递减，性的吸引力以每年8%的指数来递减。生活中互相看不惯的细节则在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叠加，长期以往的感情也会产生很大的盈余，逐渐就会沦为负资产，最终宣告破产，最终导向婚姻失败。两个人在婚姻相处的时候，能够决定今后幸福大局的因素是在伴侣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做出反应。如果伴侣喜欢抱怨谴责对方，喜欢上纲上线，把小的摩擦上升到性格的问题上，希望对方为自己做出改变，这样的负分积累就会以很高的速度直线上升。因为任何人想要改变自己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一旦伴侣之间的处理矛盾方式上升到了心理学家讲的最后通牒然后放弃的这种模式，就是一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对方改变自己，另一方以彻底不合作的方式来抗议的时候，两个人的关系就会非常危险。期待对方为自己改变其实并不实际，并不会给关系带来正向的积累，而用通牒的方法通常会导致对方彻底放弃。那么什么样的相处方式可以让伴侣幸福到永远呢？最终能够积累感情银行分数的行为叫做正向回应积累，也就是一方获得分享喜悦的时候，另一方会积极的回应。因为人人都需要对自己的经历经验获得肯定，如果这种肯定来源于相爱的伴侣，并且双方有足够的自信确信对方的反应是真实的，双方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正面的良性循环。研究表明，通常夫妻之间大概分享70%左右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说几乎每天都有机会通过正向回应然后慢慢的积累，向感情中慢慢的加分加点，久而久之感情就会有大量的盈余。通过这种正向的回应形成了良性循环，实际上是对稳定婚姻以及未来最好的预测。总结来说，从工业社会以来，婚姻的目的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最早的传宗接代变成了以爱为基础的浪漫婚姻。但是人就像很多其他动物一样，有些器官虽然已经丧失了功能，但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比如说智齿。人们之所以对相貌和财富的条件反射的吸引，其实就是和心理上的智齿实际上是一样的。人在选择配偶的时候，现实的讲我们只有三个条件的选择，但是几乎绝大部分人在这三个条件中都持续了浪费其中两个，就是相貌和财富。然而研究表明，在相貌、能力、性格中，性格的特征对白头偕老最有影响和最有预见性，这就是绝大多数现在婚姻中都不幸福的根本原因。尽管所有人在结婚的时候都充满激情，希望白头偕老，但是基于这一理论，本书中列出了三种有助于缔结稳定婚姻的选择方向。一方面是个性，一方面是感情的连接方式，还有一个是关系中的行为模式。选择随和、依人性较高、猎奇性和神经质较低的伴侣，他们通常会以安全的模式与人建立感情的模型，而最容易形成稳定幸福的婚姻生活。就相处模式而言，在当前关系中不抱怨对方，遇到事情多从自己找原因，不抱有改变对方性格的这种想法，不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的要求，积极参与解决问题的伴侣更容易获得幸福。除此之外，获得幸福的婚姻是重中之重，是当伴侣分享愉快经历的时候，对方能以同样的热情来响应，形成良性循环。读本书的过程中，我不断想起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 按照本书开出来的药方，使用科学的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稳定幸福婚姻的概率。但是，人群中满足这些条件的伴侣毕竟是少数，这是否就意味着剩下的人就没有可能得到幸福的婚姻呢？书中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关于这方面，我个人倒是有些想法。首先，了解科学比不了解科学有很大的优势。当我们对人的心理了解了越来越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为了某些目的改变自己的本性的。本性虽然难移，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可能。很多人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和他人建立感情的纽带的方式。临床表明，11%的人成年之后可以从不安全的模式变成安全的模式，而性格很多方面也是可以改变的。有人曾经问我所尊重的一位智者如何能找到优秀的伴侣，这位智者的回答，让自己配得上他。因为显而易见，当优秀的伴侣不会是傻子。当然，这位智者就是查理芒格。其次，在很多方面，人们都可以不断的提高。在人群中，真正特别幸福白头偕老的伴侣是可能的，而且永远可能是少数。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利用书中的科学知识，让婚姻比原来更幸福。婚姻的目的是希望一加一不要小于一。那些不幸的婚姻一般来说就是一加一小于一，大家通过离婚来回到一。如果婚姻里一加一大于二，可能性比较少，但是大于一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毕竟人是社会动物，还和他人的相处是比独处要更好。婚姻能够做到一加一大于一是基本要求，避免一加一小于一，很多婚姻就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遇到了能够让一加一大于二的伴侣，则要感天感地，好好珍惜。马斯洛关于人类需求的五个层次的理论，把爱作为第二高的层次追求。恋爱中释放的能量确实会让人进到更高的能量层次。在这个层次中，宗教、艺术、强烈的兴趣、恋爱等等对人的效果都很相似。处在高能量的状态对人的生活有很多方面的益处，并不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但人人都知道恋爱的美好。然而失恋和婚姻的破裂带来的破坏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人对爱的追求是永恒的，无论人的性格取向如何，无论有多少失败的经验，对爱的渴望和追求永远是人类历史的主题之一。当然，这本书无论是叙事的风格还是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都留下了很多遗憾，但仍然不失为是一本这个领域的破土之作，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会有很多的帮助。当然，最后希望各位还在寻找幸福的单身、离异，或者是希望能在婚姻中提高幸福指数的朋友，能够从这本书中获得灵感。祝大家幸福。